记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三节，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魔鬼又领他到耶和华，哎，不对不对，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愿神借着他自己的话语来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请汤牧师。
弟兄姊妹平安。大家回来就是平安了。如果看不见你回来的时候，很可能就是有点不平安。今天景真应该是平安的，他在另外一边在教了主学。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主，我们的上帝，我们谢谢你，因为在你的恩宠里面，你每天都是带领着我们，愿意你在我们生命里面就是一直带领，也让我们一直顺服你的带领，这是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今天是我们在教会传统里面一个叫做大斋期，或者是预苦吃的一个第一个主日，讲到那个受苦的道路，一个必经的一个关口。每年复活节前四十天，从圣灰日开始，就是从复活节倒数四十天，就是那个待灾期，是要我们像主一样准备我们的心，以悔改和反省，建立上帝的国度。所以在待灾期之中，我们会鼓励禁食祷告。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也有教导过这么的禁食祷告，为的是让我们学习专心祈祷的模样。但是在禁食祷告过后，每天的生活毫无例外的就是面对一个一个的试探，我们喜欢或者不喜欢，试探都会来到，很可能是最叫人觉得是放弃的时候，就是我们面对试探，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是正在面对试探，这个是最通常发生的。就是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是试探，我们这活在一个很快速的这个社会，什么都希望快一点，除了死亡以外，我们真是什么也希望快一点，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人都是很喜欢吃那个叫做特效药，对不对？听过没有？就是说所以在国内什么事情你到医院去看医生，他们就第一件事情就要你怎么样吊针。 我很记得，就是我从前有个学生，他到那个河北一个农村里面去实习的时候，他是只不过是有一个感冒，那感冒但是可能是感冒比较厉害，所以就到那个镇所里面去看啊，那个镇里面一个医生那边看。那么第一件事情就是第二针能够吊什么呢？就是香港人所讲的，就是那个特效药。特效药其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抗生素。所以在亚洲，在中国，用很多抗生素。通常说为什么叫特效药啊？因为它能够让你马上好，对不对？我们希望很快。我不需要批评人，我自己也是一个常犯这个毛病的人，我也是一个非常快的人，所以我走路特别快啊。但有些时候就是的确快不一定好，而且是快不得，有些事情是快不得来的。熟龄的事情就是这样，没有捷径。若我们没有经过年岁的洗礼，总是没有到位。我们常讲什么叫做到位，就是没有年岁那个洗礼就是不能到位啊。有些事情快不得来放着我们很多时候欲速则不达，更甚者速度带来了结果，但结果也可以带来极坏的后果。就在我们身边，我们会不时的问，怎么样可以达至和平？这个世界现在一直在打仗，有什么最有效率的方法要这个世界达至我和平？大家可以给我提供一些意见吧。我可以告诉你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第三次世界大战。所有的核子武器一齐飞来，全世界一定和平，对不对？至少有一段时间很和平，都死光了，对不对？真的很快的也是达到和平了。但是这是不是我们所要的后果呢？有人质疑，明知亚当会犯罪，为什么要创造会犯罪的人呢？为什么不首先一创造就是那个最完美的人，不可以犯罪的？这犯不着要耶稣来到世上这么麻烦。想想，那个不能够犯罪，是因为没有犯罪本钱的人，只不过是不能犯罪，不能选择犯罪，良知被捆绑了，是一条带着项链的那个狗，一个没有犯罪工具的人，不是不想犯罪，只不过时不与我而已，对不对？我小的时候，读书不是那些很努力的那一种总是每次过关就算了。但是有些时候总是你知道自己过不了关，也没有念书所以就很想作弊。不过我是在这个事情上是比较笨的一个人总是想不出有一个很好的方法作弊，所以一直没有。并不是说我不想，是我不没有这个能力而已这个。但是当我们能够人亚当犯罪，耶稣拯救，在我们经过每一天一天我们熟练的操练到那一天，不是我们不能够犯罪，而是我们不想犯罪，又怎么样呢？就是要经过就如道德是不可以通过立法得到成果的，因为如果我们要能够有一个 很道德的社会，就是很简单的，就是严刑峻法，对不对？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的啊啊，所以我们的中国是很希望能够重整那个道德，对不对？中国其实上是在世界上其中一个那个刑罚最严厉的一个国家之一，但是里面犯法的人多不多呢？你不给他犯这个法，他就犯那个法，对不对啊？所以中国是总是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是因为你不给我犯这个吗？我就犯那一个你看不见的啊，或者你管不到的啊，这人的问题啊。我用一个例子，就是死刑啊，那个美国的统计指出，在美国执行死刑的州与没有死刑的州的犯罪率没有分别。在美国是并不是每一个州啊都有一个死刑的，但是有的跟没有的那犯罪率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分别啊。有些州就是从前有死刑，现在没有，那个犯罪率也是没有太大的分别。说明立法并不是最有效解决问题的良方，很可能是个以暴易暴的那个表现。我们的试探就是在暴力去跑捷径。不说太伟大的例子，就说带孩子吧。带孩子，当那个孩子不听话，有两个最有效的方法去让那个孩子听话话的。一个方法就是放纵，那随便怎么样就怎么样，没有问题了哈，我也没有问题，你也没有问题，就是没有问题。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叔叔把他怎么样，揍一顿，对不对啊？我们上一辈都是这样，我这个年纪的人，小的时候啊，在学校被老师打。在家里被那个像我母亲不打我，因为她打不到我啊，所以给我的叔父常常打啊，所以每一次打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那个房子里面在躲啊，很快，那个是最快速能够达到那个后果。那个孩子打完以后很听话，对不对？但是那个最有效率的方法是不是有可以见效的？不容易的见效的方法就是跟几岁的孩子讲道理，很难，对不对？讲完一次再一次再一次再一次，我告诉你要讲好几十年了，还不听不进去，但是是不是打了以后他长大就听话吗？我的带孩子是很乖的啊，所以由从小到大都是非常乖的啊，但是到20多岁的时候，我们常常说他是迟来的反叛，讲什么都没有办法。那个时候我以为是很快速的事情，不一定是。但是我们想一想，民主制度让每件事情进程变得很慢，独裁政权事事高效，但至终究竟什么是更重要的？今天是大家期的第一个主日，大家期是准备我们心思去思想主耶稣受死受苦，成为我们属灵操练。所以很多教会在我们是在这里要有一个40天操练的时候。今天讲到就是真正是耶稣禁食祷告的一个经历，正好给我们理解属灵操练的实况。 进食祈祷以后，人生并没有变得更美丽，反而叫我们更省觉周围的试探。当我们在肉体的需要被剥夺的时候，当肉身的力量缩弱，意志的低沉，心灵往往更加软弱，魔鬼的试探就更容易得逞。40日之后，身躯疲乏，又饥又渴，试探来了。这个很奇妙的时候，经过长时间的那个祷告，心想跟上帝很接近但身体状况又叫我们心灵软弱。这个时候他们最容易就踏进那个走捷径的陷阱。魔鬼的试探有三个，还是叫人面对最原始也是最重要的试探。第一个试探就是，试探本来就是我的最基本需要。试探本来就是我最基本的需要，食物，而且是不劳而获的食物。朱祷文也说到，是我们今日的日用的饮食，显然是人的必须。况且那个进食祷告，专心祷告完了，还是要吃的吧，还是要饮的吧。上帝从来没有剥夺人要吃的权利，也没有人叫人为了上帝不吃以至于饿死。进食是一种操练，让我们可以自愿放弃应有的、拥有的，一心追求与主亲近。操练就是要我们得食不得食都可以与主相亲，并非顺境的时候有时间空间，甚至闲情的时候爱主，逆境就把上帝搁在一旁，自己找自己的方法，就把上帝吊在九天云外。这是一种顺境逆境都是意志的一种操练。不过进食以后，肚子饿是一个现实来的，则是饥不止渴的那个需要解决，那个旷野没有方便买吃早吃那个地方。老实说，魔鬼是难题解决的专家来的，我们喜不喜欢他的解决问题方案，是不是一个好方案，倒是另外一回事。魔鬼一定能够找到一个方法为你解决你的难题的。回到主祷文，耶稣也叫我们每天的饮食祈祷，这是我们需要，也是我们应有的。但是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这个时候魔鬼给我们一条捷径。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魔鬼要试探的是，神的儿子他有能力可以将石头变为食物，他可以能够将石头变为饼。耶稣回答，没有不吃魔鬼关于神的儿子这个挑战，他只是说说镜像记作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可以给我这个第三第四节。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大家留心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原来耶稣不是说神的儿子怎么样怎么样，而是他是用人的身份为自己也带我们回答魔鬼。耶稣进食祈祷的时候，作为我们的榜样，受试探也是按着人的模样。耶稣固然能变石头为饼，甚至无中生有，无饼二鱼， 喂饱五千人，对不对？你看耶稣作为神的儿子，他有没有这个能力呢？他有的，绝对有。但是按照耶稣人的身份，也是带我们要回答魔鬼，他不为自己找借口，走捷径。耶稣这个人的道路是一步一步走过来，并不是一步登天的。耶稣就按着他作为人进食祷告，肚子饿，然后离开旷野去找食物。他没有将石头变成饼，因为他很知道人不是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也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是真实的。第二，试探本来就是我最重要的使命，拯救，而且是不劳而获的拯救。耶稣来在路加福音里面已经记载，就是耶稣来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这是耶稣的使命，这是路加福音核心所在，也是我们爱耶稣的缘由。有人质疑魔鬼有否这个能耐啊，就是说将那个但若是我们细心阅读，魔鬼是这样讲的：因为这原是教父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有些人就问，魔鬼就有这个能力吗？魔鬼有这个身份吗？我想说谎的人通常都不是很笨的，通常太笨的人说谎是没有，通常都不成功的。最成功的谎言是怎么样呢？这是说一对并不是说一对谎话，而是事实的扭曲，这样虚谎用事实包裹，让接收的人模糊了谎言和真理。魔鬼既然说得出你若是神的儿子一词，岂能应许不可能的事情？耶稣应该知道他能给不能给，就是因为他能给，所以这个引诱才有意义嘛。想一想，魔鬼试探亚当的时候，不也是告诉他们吃了禁果以后就能分辨这善恶吗？果然善恶分出来了，亚当夏娃发现自己做了恶事，因为违背了上帝的忠顾，但这种分别善恶是扭曲了分辨善恶的意义。意思就是魔鬼意思是亚当意思就是说亚当为了分辨善恶而选择了恶，他先选恶才能分辨善恶。如果他从来都不选择恶的话，他就不需要分辨。魔鬼远比我们想象中要狡猾。是的，当人犯罪的时候，世界就落在魔鬼撒旦手上，而耶稣来的使命就是要把这个世界赎回来。耶稣很知道自己的那个前路，魔鬼撒旦也知道耶稣要走的道路一点不容易，最艰难的就是走到耶路撒冷，走上十字架，直到完成了上帝托付，前面三年岁月可否免去呢？耶稣在克西马利园也曾 啊，有人求着苦杯撤去。在出道前的试探，耶稣咀嚼了没有苦杯而先有荣耀的选择。同样，在面临苦杯的时候，一样选择了受苦。他没有选择从我一开始走到终结这是一条捷径，他选择的是怎么样呢？按着上帝要他走的道路去走。啊，应验说，正确的目的不等于可以不择手段。正确的目的不可以不等于可以不择手段。放在基督徒的场景，我们说神圣的目的不会叫手段变得神圣。救赎不是很神圣吗？救赎是不是上帝所吩咐我做的？为了达到那个救赎的目的，就是不能够不择手段，因为手段有神圣不神圣之分。主耶稣给我们示范了，就在跟随上帝定的轨迹才是上帝的手段。如果跟从魔鬼的建议，就连最基本的地位都失去了，还是救赎工程吗？恐怕信靠耶稣的人其实是绕一个圈子去跟从魔鬼而已，因为连那个救赎他的都已经跟从了魔鬼，对不对？试探本来就是我最原始信心上帝。有的很多时候最大的试探就是对我们信心的试探，而且这个信心，这个上帝是一个轻而易得的一个上帝。我们希望上帝显灵啊，知不知道？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希望上帝显灵的，或者大家说我们都是平信的人，并不会像那个村口那个戴森而且是有教育，也有好好学习圣经，不会和民间宗教的那个求方便。但是我们细心想一想这个事情，在我今时今日所听所传的福音，所听的见证，都是一面倒的好人好事，一片成功，对不对？我们开一个布道会，然后请人讲见证，你会请一个怎么样的人？希望能够一个成功的人，对不对？他适应了耶稣以后就成功了，他从前很坏，信了耶稣以后就完全改变了，对不对？我们再过几个礼拜我们有布道会啊，有一个布道主日，我们打算请来一位讲见证。我讲一件事情给大家听，这是发生在我们教会里面的。我们教会里面其中一位创办人，大家可能都听过他，叫李乃光医生，听过他的名字没有？如果你就是新来教会的，也大概听过他的见证。他在90年代的时候，这个教会在1981年开始，在90年代的时候，他就回到那个香港那边去做一些宣教的工作。那时候我跟他有点很多接触的机会因为他是学校的医生所以很多时候就找他聊天，也跟他，因为他常常留在常州，我的教会就在常州，他就常常来我们教会里面聚会 有一次他在香港，然后回到加拿大，回到教会里面再回到香港的时候，他有一天就跟我们讲一个一件事情他说他回到那个教会里面的时候就有一大堆弟兄姊妹在聊天，大家讲一讲然后你去了香港几年怎么样你们在教会在加拿大怎么样他说他觉得很难受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大家在聊天的时候就有一些基督徒的分享的时候，他说有好几个基督徒他们就都是教会里面资深的人他资深的人，他们就跟他分享见证，他们又讲到一件的事情，说我们遇见这个事情，我们祷告上帝听，另外也就是说 我遇见那个事情而祷告上帝又听，这个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他说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见证说他们祷告的时候上帝不听，不知道大家明白不明白的意思，就是说我祷告的时候上帝就听，是上帝听祷告还是我祷告？我一祷告的时候上帝就听，这个很危险的事情有一年我在教书的时候，我跟一班学生就有一个我们有一个营会，在营会里面我们就在聊天，我们开玩笑，就是说哪一个人的祷告最没有结果哪一个人祷告最没有功效，我们就在我们中间要选一个人出来，要知道他的祷告最没有功效的。你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找到这样一个人我们就发达了，知道吗？所以我凡是要什么时候就请他求相反的。是吧？我明天要那个考试及格，我就叫他祷告他不需要及格，上帝他不需要及格，对不对？很多当然这个笑话但是如果我讲我祷告的时候上帝就听的时候，那个问题就那个就是我不是上帝，那个重点是我在祷告，你的祷告不行Ricky 我还是找你因为你相反祷告就行了我们是要的是一个看得见上帝的大能，而且由我制造，好像是彰显上帝大能，其实是我叫上帝彰显大能。那么上帝只是唐三藏手下一个孙悟空罢了，对不对？上帝，你跳下去吧。上帝一定差遣天使不让你的脚碰在这个石头上，我可以只要我能呼风唤雨，洁净来的。在属灵生命的成长里面，不是一个进食祷告可以得到，也不是一时我们找到一个方法我们觉得很好。 其实我们要明白，就是我们属灵生命是要经过很长时期的淘炼才成的。很多时候我们很希望看见有结果，但是上帝要的结果并不是个通过捷径来得到的结果。有些人很渴望明白上帝的心意，但总不肯翻开圣经。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有太多的明星，其实我们没有太多的英雄。我知道在年轻一代其实是找不到很多英雄的。我现在问年轻一代，就是 millennial 的时候，你有没有英雄啊？没有。但是他们有偶像，他们有明星。因为明星很容易的。因为 Andy Warhol 啊，这个他是那个叫做什么广告的那个他是一个传理系的一个教授，他说在现在的社会里面，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明星五分钟，对不对？尤其是现在在互联网的年代，这个网上媒体的年代，随时你可以忽然间你有1000个 like， 对不对？那英雄是怎么样？英雄总是要经过奋斗，总是经过难关才成为英雄。明星不需要的。什么是最有效率的，而不是什么是对弟兄姊妹最有利益的。我们很多时候就跌在这个光景底下。耶稣来的时候，第一件事要教导我们的受试探。试探是告诉他你可以走捷径，不过在属灵世上没有捷径，都是慢慢来。我们希望不要希望团契一下子兴旺，我们不希望教会突然间有很多人，我们不能够希望一下子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非常熟灵，我们每一个人都彬彬有礼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好像耶稣一样。我们知道这个路途上还有很远，不一定是花香缠漫的。